最近不少人关注到一个现象，送外卖的女骑手越来越多了。10次外卖，至少有3、4次都是女骑手送的。她们扎着利落的马尾，裹着防风面罩，只露双眼睛，不太说话。红灯前停下车，她们会飞快划开手机确认订单，绿灯一亮，又稳稳拧动车把扎进车流。如果不是那身黄蓝外套，我们很难将她们与外卖员联系在一起。而这个现象的背后，是中国一个巨大改变的到来。真是不查不知道。中国女性外卖员的数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。根据 QuestMobile 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7月，中国的外卖骑手队伍规模已超1400万人。早期骑手以年轻男性为主，女性占比不足 5%， 但2025年女性骑手占比升至 24.3%。 美团研究院显示，2022年到2024年，女性骑手从51.7万涨到了70.1万，两年间足足多了 35.6%， 增速远远超过骑手总数量增长。照这个趋势算，2027年美团的女骑手总数将会冲破百万大关。不只是外卖行业，网约车司机里的女性也在激增。2023年还只有60万，2024年已经超过105万。一年多时间翻了快一倍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这个群体的年龄越来越中年化。社科院的调研显示，女骑手中 85% 已婚， 96.6% 已育， 72.8% 要抚养未成年子女，她们中大多数都是妈妈骑手。而除了中年女性之外，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、未婚的年轻女孩也加入了这个行列。印象中，无论外卖还是滴滴，都是一个男性碾压的行业，没有固定作息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三餐不规律，经常熬到深夜。但没想到的是，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涌入男性行业，这个背后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种无声的压力和困境。为什么这两年女性跑外卖增长了这么多呢？第一个原因你可能已经猜到了，经济下行期，单靠老公赚钱已经无法支撑家庭了。讲几个真实的故事。武汉有个女骑手叫沈海燕，44岁，之前是全职家庭主妇，家里靠丈夫开长途汽车撑着。丈夫以前每个月能挣2万多，日子还算过得去。但后来客运市场出问题了，行情不好，丈夫的月收入从2万多骤降到几千块，收入砍掉了大半，但支出一分没少。每个月3600元的房贷，2400元的车贷，家里还有一堆日常开销，这些都是刚性支出，一分不少的等着付。沈海燕没有退路，只能出来工作。但常规工作怎么可能照顾得了家？孩子要接送，家里要打理，她没法去做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，最后只能选择送外卖。她的节奏是这样的，早上送女儿上学，然后跑午高峰，午后回家做饭，傍晚再出来跑到晚上8点。这样一个月能挣5、6千块，刚好够扛起家里的房贷车贷。另一个女骑手叫张雨晴，她的经历更惨一点。她和丈夫之前在新疆做生意，结果生意失败，欠下了60万的债，婚姻也破裂了。她一个人扛着几十万的债，把孩子送回老家，自己去跑外卖还债。全身上下最贵的行头是45块的工作服，凉鞋7.8块，裤子9.9块。每月刨去房租、生活费、寄给孩子的钱，剩下的全去还债。去年还了7万，接下来目标是10万，计划4年内把债全部清掉。这两个故事拼凑出来的是一幅非常清晰的图景，过去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。在失业、降薪、生意失败的冲击下，已经撑不住了。当男人的收入突然垮掉，家里的债没法少，这些原本围着家庭转的女性就必须从幕后走到台前去挣钱。她们不是要证明什么，只是生活把压力推到了眼前，她们没有退路。但这只是家庭内部的经济塌方，更深层的问题是，就算她们想出去找份正经工作，市场也没有了她们的位置。传统就业市场正在系统性的把中年女性往外挤。再讲几个真实的故事。38岁的李姐之前在餐馆当服务员，月薪3800元。餐馆倒闭之后，她开始找工作，一次又一次碰壁，要么嫌她年纪大，要么嫌她不会操作新设备。催贷款的电话一天比一天急，她只能咬牙买了辆电动车去送外卖。另一位失业的女工情况也类似。在老家服装厂干了10几年，后来厂里引进了自动化设备，她成了第一批被裁掉的。偏偏这时丈夫的运输生意也垮了，家里的房贷拖欠了2个月，走投无路，送外卖成了唯一的退路。最让人唏嘘的是北京的阿凤姐，42岁，80后，金融专业本科生。 进过体制，创过业，按理说学历和经验都不差，但他去找工作，超市领班要求38岁以下，他超龄了。房产销售底薪2000，拼死拼活结果也就4000来块，最后他也只能去送外卖。这三个人，一个餐馆服务员，一个工厂女工，一个金融专业本科生，背景完全不同，但结局是一样的，都流向了外卖行业。可以这样说，大量的女性正在从他们原本的岗位上被挤出来，而外卖成了他们最后的落脚点。有一项调研数据显示，女性骑手在进入平台之前，50.8% 来自服务业，19.8% 来自制造业，9.2% 来自农林畜牧业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女骑手以前干的大都是工厂工人、服务员、家政、种地这类工作。但你看这几年，这些行业发生了什么？餐饮业消费降级，大量餐馆关门，服务业岗位在缩减。工厂那边自动化设备加速引进，流水线上的工人越来越少。商场里扫码点餐，自助收银台越来越普遍，需要的人工也是越来越少。电商和直播把实体店打得七零八落，商场导购、收银员这些岗位大规模消失。以前这些行业是吸纳大量底层女性就业的蓄水池，现在这个池子在快速缩水，甚至见底。而且已婚已育的女性在职场里还背着一个看不见的枷锁，叫母职惩罚。上海的陈姐在一家公司做了8年，从小助理一路做到副总监。怀孕期间，她一直工作到预产期前3天，生怕被公司优化。产假里也随时在线处理急事。按道理说，这样的员工公司应该好好留着吧。她休完产假回去，发现自己的职位已经被一个男同事占了。老板说的话很委婉，你刚当妈妈，先照顾好孩子，别太累。然后她就被调去负责边缘项目，重要客户不再给她，就这样一点点被边缘化。这种事儿在职场里太常见了，承担照顾孩子的职责将会为此付出职业代价，事业中断，竞争力下滑，机会越来越少，几乎没有一个妈妈能完全避开这个困境。于是你就会看到很多女性在怀孕生子之后就从正式职场里消失了。被挤出来的这些女性，她们能去哪儿？当那些所谓的弹性工作只剩下低薪和重复劳动，她们还能怎么选？看来看去，外卖和网约车就成了最后兜底的选择。不需要看学历，不问婚育，不挑年龄，只要有辆电动车，会骑车，会看导航，愿意出体力，平台就给你派单，你就能挣到钱。对于很多急需现金流的女性来说，这当然不是她们想要的，而是生活在排除了所有其他答案之后剩下的那条唯一能走的路。很多人觉得外卖平台是冷酷的，他用算法统治骑手，超时扣钱，差评扣钱，把人当工具用，这些都没错。但有趣的是，某位博主跟一个刚入行的女骑手聊，她说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。她说，算法是冷酷的，但冷酷本身反而造就了一种公平。什么意思呢？她举了个例子，她家有2个孩子要照顾，之前找工作应聘，只要对方一问家庭情况，知道她有2个孩子，基本上话没说完就让她走了。没有哪个雇主愿意要一个随时有可能请假，随时可能去接孩子的妈妈。但外卖平台不一样，他不会问你家里有几个孩子，他只认一件事儿：有没有按时把餐送到。只要送到了，你就拿到钱，这笔钱跟男骑手是一样的。就是这种绝对的冷酷，反而给了这些被职场歧视压得喘不过气的妈妈们一个能挣钱的地方。当然，外卖这活儿对女性来说还是非常苦的。平台算法不分男女，但人的生理条件是有差别的。那种大桶的矿泉水，几十斤的大米，男骑手搬着出身汗，女骑手也得扛，没有区别对待。下大暴雨的时候，骑电动车，女骑手遇到事故的概率比男骑手高得多。还有每个月的生理期，骑着车风吹雨打，不舒服也得撑着。而且你想，很多女骑手还要带孩子，有的干脆把孩子放外卖箱里一起送，周末没人照看，就让孩子坐在电动车后座跟着跑。去年7月份有一个报道，室外40度高温，一个女骑手把生病的孩子装在外卖箱里，因为孩子要治恶性肿瘤，夫妻俩都在跑外卖，家里没人看娃，只能这样。这个画面无论如何都很难让人觉得这是什么积极的信号。当然了，把事情包装的好看是很多做宣传工作的基本操作。于是你在很多媒体平台就会刷到类似于带娃送外卖、怀孕送外卖、吃苦耐劳品质美好等等的新闻，再配上个暖心的 BGM， 你甚至会误以为他们是不是想体验生活所以才来送外卖的。比如上面这个怀孕送外卖， 高温天坚持送，最后结论是笑容温暖治愈，太讽刺了。所以女骑手越来越多这件事儿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呢？我们觉得它至少说明三件事儿。第一，是中国家庭的真实面貌。中国家庭实际负债比例是很高的，买房买车、孩子教育、父母医疗，这些是中国普通家庭最主要的支出。当这些支出固定在那里，而男方的收入开始缩水或者不稳定，女性就必须出来撑一把。女骑手越来越多，说明靠单一收入来源支撑生活这件事儿，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里已经行不通了。第二，是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问题。以前吸纳底层女性就业的那些行业，现在大规模萎缩，自动化和数字化把大量岗位消灭掉了。而在重新洗牌的过程中，中年女性是最先被淘汰的那一批。学历不够，年龄大了，还有孩子要照顾，这三个标签叠在一起，基本就和正常职场无缘了。第三，则是整个灵活就业市场被进一步内卷的征兆。外卖、快递、网约车，原来号称是中年男性下岗之后的三大蓄水池，现在女性也大规模涌进来，池子里的水越来越多，僧多粥少，单价只会越来越低，竞争只会越来越惨烈。这就是为什么对工作稳定又没有什么债务压力的群体来说，生活质量会不降反升的原因。因为他们需要的这些基础市场都在内卷，可以用比之前低得多的钱买到相同的服务。而为什么要卷呢？群像分析已经给我们答案。已婚有小孩，这短短五个字背后是庞大的债务。债务不仅包括直接的贷款，还有预计将要支出的费用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得不接受这种低价的单。所以某种意义上，女骑手越来越多这件事儿是整个经济运行状态的一个缩影。它反映出来的是债务压力、就业萎缩、产业结构调整这些宏观问题。大量女性被迫离开原本相对适配的就业领域，涌入一个并不天然适合他们的体力市场，这当然是就业结构恶化、底层通道变窄的信号。但落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，你又很难用悲剧去简单定义。因为对于沈海燕来说，那五六千块确实帮她扛住了房贷车贷。对于张雨晴来说，四年还清60万的计划让她在绝境里看见了一丝光。对于那个背着孩子的女骑手来说，今天跑的单就是明天孩子的医药费。说到底，女骑手越来越多这个现象没办法非黑即白的评判。它既是经济寒潮中普通人生存空间被挤压的冰冷证据，也是无数被家庭困住、被职场抛弃、被生活逼到墙角的普通女性在困境里靠自己站起来的真实写照。她们需要的不是被歌颂，而是被看见。她们需要的不是同情，而是机会，是不被边缘的工作，是不被打折的价值，是一个对母亲更友善的世界。